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把整章的圣经读过。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一段圣经，这是你的恩典。我们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你在这一段圣经中你所要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说的话。 我们把讲的把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上，但愿圣膏油涂抹我们，我们也再一次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听你的话，来享受你的恩典。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路加福音十五章是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章圣经，在这章圣经里面讲到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这章圣经的背景基本上是有一次，当有一群税吏还有一些罪人，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税吏在主耶稣那个年代并不是被人所欢迎，也不是被人所尊敬的一群人。罪人是一个代名词，最主要就是指着当时的一些妓女，还有一些很明显很被社会所唾弃所弃绝的一些人。这些人他们都来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而在这个同时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却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用头他们吃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有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什么是法利赛人，弟兄姊妹说假冒为善。我说弟兄姊妹，其实法利赛人主耶稣骂他们，说他们假冒为善，可是法利赛人真正的特点还不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是什么？法利赛人是那个时代对着神的律法非常尊重的人，是非常严谨的遵守神律法的一群人。什么是文士呢？文士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圣经的教师、神学院的老师、教会的牧师，就是文士，宗教的领袖。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是宗教的领袖。在这里有一个对比，税吏和罪人，这些社会上所弃绝的、所看不起的、肮脏污秽的人，他们对着主有一个要求，他们盼望亲近主，他们渴望亲近主，他们希望从主那里听到主恩惠的话语。而这些宗教领袖呢，宗教领袖是自以为是，宗教领袖是自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宗教领袖是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在这里批评主耶稣，他们觉得主耶稣所做的是不对的。我们实在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哪一种人，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请注意第三节，这里说主耶稣就用比喻说，在英文圣经以及在原文里面都很清楚，那说主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这里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平常读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误会，我们以为路加福音十五章是有三个比喻，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比喻，以至于我们常常就把这里面的教训拿出来彼此互相的来有矛盾，我们就在那里有争论。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说，你看这个羊啊自己不会回来的，是牧羊人要去找他他才会回来。这个钱自己不会出来的，是这个富人要去寻找他才找得到。所以呢，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这个就是加尔文这一派的讲法。他们就用这两段的圣经做他们的证据。但是另外一派就讲说，你看一看啊，这个父亲啊，他是不去找儿子的，儿子要自己回来的，所以罪人要自己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神才可以得救的，否则是不能得救的。所以这个阿梅尼亚派就是用这些来跟加文派吵了几千年，到现在还吵不完。如果我们知道这三个故事是一个比喻的话，我想我们就不能够拿其中的一个来跟另外一个来争论。好像一个铜钱它有两面的，你不能够说这一面是什么，另外一面来争论，它是一体的，没有什么好争的。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神他是全然的主动，他是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是他所做的， 但是神也确实要求人对这神所做成的恩典，我们有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它是一个比喻，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一个中心思想，它是在讲一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般的解经的书，大部分解经的书讲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话呢，它一定用一个词，就是用 lost， 失落，失去了，迷失了，用这个字来形容，来作为这一段圣经的主题。我们不能够说这样子的看法是错，因为当我们仔细的来读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 lost 的这个字至少用了八次在这段圣经里面。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一个字如果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那它这个一定是这一段圣经的一个中心。所以 lost 的是一个中心，但是 lost 的是不是这一段圣经最中心的中心呢？我认为不是。因为我们仔细的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字出现的次数比这个失落还要多。这是哪一个字呢？就是 joy， happy， 快乐。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快乐这个字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超过12次。所以我个人相信，我们的主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中心思想还不单单是讲到人的失落，他的中心思想乃是讲到神的喜乐。弟兄姊妹，你注意哦，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谁开心谁快乐？这一段的圣经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牧羊人快乐。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牧羊人是主耶稣的预表，所以是圣子。第二个故事是这个妇人快乐，这个妇人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圣灵。第三个部分是浪子的故事，谁快乐呢？是老父亲快乐，是圣父。所以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快乐，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欢欢喜喜。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主耶稣其实是要教训宗教的领袖，教会的领袖们，要让他们注重一件事情，他们要知道什么事情会让神开心。哦，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我们属主的儿女，特别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常常有一个很大的难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我们常常所思所想的重心都是求神怎么来帮助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什么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健康，求神帮我们找到太太，求神帮我们找到好的工作，求神帮我们生孩子，求神保守我们平安，求神给我们这个，求神给我们那个，这是一般弟兄姊妹求的。服侍主的人求什么呢？我们服侍主的人就求主让我们教会可以增长，我们有神机骑士，我们有能力，我们有精力啊，我们有各样各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只想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事情会让神开心。我们的主就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告诉宗教界的领袖们，什么事情会让父神、子神跟圣灵都很 happy， 都很快乐。所以我个人认为路加福音最重要的中心是讲到神的喜乐。我真是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接着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对着神的喜乐有多一点的明白。你知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只会想到父母怎么让我们开心。什么时候一个孩子长大了呢？一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就是一个孩子知道说，什么时候 我能够让父母开心。弟兄姐妹，基督徒非常非常需要主怜悯保守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的被造是为着神，我们的蒙拯救是为着神，神的存在不是为着我们，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今天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服侍主的人，我们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何等的需要神的怜悯，让我们看见神才是我们一切生活的中心。我们活在地上，如果能够让神开心，这是最重要的。我常常想，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当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脸上的笑容。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全本的圣经里面，很少有别的地方讲到怎么样神会开心的。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哪些事让神喜乐，让我一起来学。第四节那里说，讲到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了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这个好牧人，他关心每一个迷失的羊。我们的主他到旷野，他到各地，他要去找，在黑暗中他要去寻找我们，让我们记得是主来找我们，我们没有人会去找主，都是主的恩典。当主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当找到我们的时候，主就把我们扛在肩上，主就欢欢喜喜的回去。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主他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神不喜欢一个人沉沦，神希望万人都能够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活在地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哎呀，刘弟兄你不懂啊，台湾好难啊。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刘弟兄啊，你不知道现在中国好难啊，在城市里面现在没有人要听福音了。也现在在美国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刘弟兄啊，哎呀，现在传福音好难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传福音真的好难，在哪里都难，没有一个地方简单的。但是福音什么时候能够广传呢？就是有一些人，我们真的看见主耶稣的心，主耶稣何等乐意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主耶稣说，人子来就是为着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肯不肯为着福音付代价？我们肯不肯为着人的灵魂祷告？我们花钱花时间到底摆在哪里？今天多少的教会增长，不是增长，是把别人的羊拉过来。真正的增长是要把不信主的人带到神的家里来。我们今天需要在福音的事情上求主给我们恩典，因为当我们带地上带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喜快乐。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讲到有一个富人，他有十块钱，其中有一块钱丢了。那么这个富人他就点上灯，打扫房子，仔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那么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他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弟兄姊妹，你注意哦，一百只羊里面少了一只，一百只少一只，这个百分之一啊，比例很低的，比例很低的。但是主对着失落的人，对着没有得救的人，这么低的比例，一只羊主都关心，已经有了九十九只，他不甘心，他不满意，他要去把它救回来。十块钱少了一块， 哦，这很重要了。弟兄姊妹，你注意啊，这个钱在哪里掉的？这个钱是在家里掉的，在房子里面掉，不在外面掉的。这个钱代表什么呢？这个钱所说到的乃是基督徒在神的家中失落了。你知道，没有信主的人是在旷野失落了，基督徒呢，有一些基督徒是在神的家中失落了。什么意思？在家里面表示他来聚会的，在家里面表示说他还没有流浪到外面，但他失落的。什么叫失落？失落就是失去了他的价值，他变得没有用了。弟兄姊妹，钱是有用的，一个失落的钱是没有用的。弟兄姐妹，在主耶稣的那个年代，都是用的这些银钱，这些钱呢、啊，上面都印着当时的皇帝的这个像在上面，所以一个钱呢、啊，上面它是有代表的，有尊贵的，有地位的，有身份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圣灵也受了印记，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上也有一个印记，有一个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是宝贵的。但是今天多少神的儿女，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宝贵，我们虽然活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聚会，我们有参加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家中能够发挥我们的功用呢？我们到底是一个失落的钱呢，还是一个我们被圣灵所得着的钱？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着圣灵是何等的迷糊，我们根本不清楚。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钱我们要能够被圣灵得着，我们需要光照，我们需要被圣灵得着，我们需要洁净，要打扫干净。弟兄姐妹，圣灵，圣灵它是圣洁的灵。我们今天的儿女，属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何等的需要蒙光照，我们何等的需要被洁净，我们何等的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是一个失落的钱。只有我们蒙了光照，我们被洁净了，我们才是一个有用的钱。当圣灵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满了神，圣灵才会欢喜。当圣灵可以掌握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时候，神才会欢喜，我们在神的家中才有用处。悔改不只是没有信主的人需要悔改，一个在神家里面的人，当我们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身份，应该有的见证，应该有的功用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悔改。弟兄姐妹，悔改不只是不信主的人事，基督徒需要常常的悔改，好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约翰一书那里第一章第九节所讲的，很多人传福音用那节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请你记得那一段的圣经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那是对基督徒讲的。基督徒需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常常悔改，蒙主的光照，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让神喜欢的事情。他的世界不错。